我们
第二个
再来一次好不好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Yeah.
Call for attention. Okay.
Call for attention. Yes. And 好。
然后他们这个 call 就是说，技师讲一个号一个名字，一个号角声的名字，那个吹号的人就吹一次，然后他们可能一个一天可能会吹上百次这样。
哇。
然后。第二个 call 叫 sovereign， 就是 call for worship， 向神来，就是向神求帮助、求怜悯。这个是比较稍微难一点哈，因为他要三次这个一短两个音，一高一低，一高一低三次。
再切一次
，好的。感谢主，哇，不容易。
所以第三个声音就是call for war， 就是要大家要警戒，它叫做 Teruah。
哇，感谢主，征战哈。
然后会比较紧张一点。所以它是 call for war，最后一个是 call for peace， shalom 的意思，叫 tukia gadola，
平安哈、哦。
所
以
我等一下
、yeah, 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感谢主，
那新年的时候怎么
吹？对，这就是新年里面它有四种号角，四种号角都要吹，然后重复的吹。啊，感谢主啊！那我们请 Deborah 礼拜天也来吹一吹哈、啊，哎，让我们大家真的都能够在感受到犹太新年里面的节庆。那吹角节开始就是说告诉大家说赎罪日快到了啊，所以啊，从现在开始到赎罪日就是7月10号哈。就是他们犹太人当中一年最神圣的一段期间哈、哦、他们有10天的时间好好的向上帝认罪悔改，然后呀怎么样？
牧师要开始之前，我再就是全部一起吹，你们可以
是
在就是，
那我们要拍手欢呼吗？
没有，就是你们自己那样子，然后让神自己来充满自己来。
OK， 好的，好的。OK。
混在一起。吹好了，感谢主，我们谢谢 Deborah， 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哦，他也去找了他们犹太人怎么吹哦，要把它练起来，然后真的可以去模拟一下他们当初他们犹太人怎么吹啊，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在过这个节期的时候。好，那我们礼拜天我们再吹哈。好的，再一次谢谢佳佳跟 Scott。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讲我们的犹太人的犹大书哈。我再说这段时间10天当中呢，是你跟神
最好的认罪悔改的时刻。然后呢，你碰到人，你就是要跟他说，愿你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面。好，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宣告我们当中今天每一个人，还有听到这个录音的信息的每一个人，愿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面。 Amen， 哈利路亚。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犹大书一至二。我花了大概我不知道多久啊，好像两天吧。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很丰富，那我也觉得正好在这个吹角节讲到这一方面的信息也特别的有意义。好，那待会你就知道了。我们回顾一下在犹大书第一讲上个礼拜所讲的，那我发现到有好多呢，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第一个就是在上个礼拜谈到的在父神里蒙爱，这个蒙爱叫做完成被动分词，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在过去一段时间开始进行，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父神里面蒙爱。那我们讲过是先在神的里面蒙爱，也就是说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被父神宠爱。那这个爱的关系是必须要你主动维持的，不是光靠神来维持。好，今天我们有很多人的信仰，他老是觉得是上帝来维持而不是我来维持，好像我胡作非为，胡作非为上帝都还要保守我。不是这个，你千万这个概念不要搞错了。那这个维持的过程就是不断的信心，这个信心是 constantly 一直持续的相信，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的话会被成就。那我们也讲过了，这个跟神爱世人的这个爱是不一样的。神对于世界上人的爱就是呼召每一个人都要来信耶稣，那我们这些愿意回应的，回应他的呼召，就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然后被他宠爱。第二点，在父神里蒙爱的人就认为我们不会被神惩罚，这是一个很愚昧的想法。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大卫鲍森在他写的那个犹大书的解释里面他讲的。他说相反了，神的儿女你是会被管教，我也会被管教，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会管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那如果你不愿意被管教的话，那么你就是私生子了。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的信息。真正的爱是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来指正，那才是真正的朋友。更深的说，我们对蒙爱的人是真诚的爱，所谓的爱就是恨恶罪恶，喜爱良善。我们不能对神讲说，哎，你只要爱我就好了，上帝我只需要你的爱，我不需要你其他的，我不需要你的刑罚，我不需要你的审判，不要管我犯罪了。对，我们很多的人信耶稣他都有这个样子的想法。同理，我们基督的肢体之间呢，我们要彼此相爱，也是要督促恨恶罪恶。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基督教团体里面，我们应该要彼此督促恨恶罪恶，那才是真正的彼此相爱。第三，新译本翻译，为了基督耶稣而蒙保守的人，那也是在进行式当中，完成进行式当中。那这个 跟这个这个非常重要哈，就是为了基督耶稣的圣洁国度而在蒙保守中。那如果我们今天讲说犹大书这一句话，他是说是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么就是说我只要是信的人，不论我的灵命程度到哪里，耶稣负责保守到底。但是你知道，我知道，我们在读犹大书的时候，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信了耶稣之后去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而且不承认耶稣基督独一的主这个身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的生命哦，如果像那些不断的放纵情欲的人，那么为了耶稣基督我就不会蒙保守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国度是没有办法容忍这些放纵情欲的人，除非我生命后悔改变。那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成圣过程当中，神为了基督的国度不断的保守我们成长，不让异端吞吃我们。所以我要你稍微分辨一下这么一点点的小差异。OK， 犹大讲说是为了基督耶稣的国度，他保守我们。那如果我们说哦是基督耶稣保守我，那你就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你就不必管你的灵命程度。那这个在这一点方面是有差别的。OK。那你可以讲说，我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感谢主，耶稣为了他的圣洁的国度，他保守我，让我努力越来越被耶稣基督接纳。那这个是犹大他要在这个地方他要强调的。那我再说，犹大这样讲是为了要表明很清楚的概念，耶稣基督不喜欢我们这些信仰的人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个是他在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有一条很细的线，他必须要 define， 他必须要把它定义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好，第四，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这个圣徒其实不是圣徒，是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这个真道就是 faith， 信仰、信心，同一个字。我不晓得为什么和合本要把它翻译成真道，就其实就是翻译成信仰。竭力的争辩，那这个竭力的争辩呢，只有两件事情，就是那我刚刚讲的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可以用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然后呢，然后你要承认耶稣的神性，你要承认耶稣是唯一的主。我们今天信徒，你不可以有第二个主，你不可以说我为了追求什么明星，我不可以追求网络手机什么明星，他就变成你的主宰，他就变成影响你生活行为的，那个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基督徒要争辩的是这两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信徒在争辩的往往都不是这两件事情，往往都是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们看犹大书他前后文来看，他说你要竭力的争辩只有这两件事情，就是你不可以放荡淫乱。你以为放荡淫乱会神他有恩典他会赦免，而且你不承认耶稣是独一的主，也就是说耶稣只是你的救主，他而不是你的主，不是你生活上的主。那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争辩，要竭力的争辩。那我们也讲过，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争辩神学问题的时候，通常不会有好结果， 你赢了辩论，可能失去了友谊，但是这两件生命上面的事情你是要竭力的争辩。但我在说我们这竭力的争辩是用我们的生命去竭力争辩的。所以如果说有些人说，哎呀，你看犹大书里面他讲说他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他就跟你 argue， 可以跟你辩论很多的事情的话，那你请你跟他讲说，哎，竭力争辩只有这两件事情，我们好好的来讨论这两件生命的事情，因为这两件生命的事情，犹大说你要争辩，你要去什么？你要去维护这个真理，维护我们的信仰，而这两件事情是从2000多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是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但犹大书就一直在讲说，这两个大问题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跟我要争辩是这两件事情。好，第五，偷着进来的假教师是不虔诚、不敬畏的，或是 godless， 是没神的，甚至是埋怨上帝的、抵挡神的，没有把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他，也就是不虔诚的意思。我们大卫鲍森他写的这本书，他说现在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敬畏上帝。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我们在很多的教会里面的聚会当中，我们可能很少有那种敬畏神，不管是话语还是灵里面，你常常会感觉到神的同在让你很敬畏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可以看到的意思。 OK， 那么这些不虔诚的人，他会认为他以为神看不见，我们就为所欲为啊，或者是认为上帝被他自己的话限制了， OK， 他不能够惩罚基督徒啊。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神学观念是认为是这样子，说上帝他被自己的话限制住了，他不能够惩罚你的，他爱你爱到底，他要拯救你拯救到底等等之类的。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学观念的问题，他没有看到上帝的惩罚。所以犹大书在我们今天第二讲的部分，他讲到一些古时候的例子，因为古时候的例子要告诉你上帝从前现在直到永远是不会改变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第六点，不认独一主宰的我们主耶稣基督，除了否认主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或者是说人还听从其他的主，好像耶洗别的教训。我们启示录里面查了很多关于推亚推拉教会，耶稣说你们服从教导了耶洗别的教训，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教会可不可以容忍淫乱的问题。那另外呢，也是不承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对于异端，今天的异端来讲，对耶稣的不忠诚都在这一句话里面。所以犹大讲了这两件超级重要的教会问题，然后我必须说今天的教会啊，很少去抢这两件事情，很少很少。我们只能很沉痛的说，第一件事情我们马上会看到，就同性恋的问题，在教会把教会马上就分开来。一个是真实的教会，他对同性恋的立场，你马上就知道这个教会是真的是假的。就是这么样子的一番两瞪眼。好，我们来看，从犹大书第五节到第十九节呢，是他举出以前的例子，向过去学习。我们神在过去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怎么样处理一些的事情，犹大他举出这一些的例子，他让我们看见说上帝对某些人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的惩罚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 啊，这是我们读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要知道上帝在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他的期待对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他的期待是什么。所以这三个旧约的不信的、不认主的、不虔诚的例子，是自古被定为受刑罚的。所以他前面在第三节里面第四节他说 有人偷着进来，是自古被定为受刑罚的。那这个例子就从第五节开始了。那有第五、第六、第七，刚好三个，埋怨不信，曾经被救赎出埃及的人倒闭在旷野。第二个是不顺从的灵界生物，不守本位的天使，犯淫乱，跟人类的女子睡觉生孩子。第三个是不认识神的人，逞着逆性的情欲，索多玛、俄摩拉。这三个方面 OK， 好，我来看好犹大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情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能要提醒你们。吕振中他是这样翻，他说从前主有古卷作耶稣啊，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哦，那明明是耶和华神啊，可是他在这边犹大书特别讲是耶稣啊，是耶稣，是主耶稣。他说主耶稣曾经一次地救了他的人民出埃及地，后来希腊文做 second time， 第二次又叫那不信的人灭亡了。这一切事情你们虽都知道了，我的意思还是要提醒你们记得。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信了耶稣得救了以后我可以胡作非为，你不可以胡作非为，因为上帝的例子把这些人救了以后呢，绝大部分20岁以上的人通通都让他倒闭在旷野，那就是上帝。这个上帝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不改变。基督徒要敬畏上帝的惩罚，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但不意味着你已经安全了。这个是大卫鲍森写的，我很喜欢他写的，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神在旧约里面的作为新约是一样的，你觉得他会改变吗？我告诉你，今天很多神学新约神学他说上帝在旧约做一套，新约要做另外一套。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有这种想法要特别小心。犹大认为不是啊，犹大认为不是啊，他所以才会用旧约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你这样想很危险啊，你要看看他们啊，你看看在至今3000多年前 actually 是3500年也出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里面绕40年，但是神让那些人倒闭在旷野很多。好，第二点就是主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的耶和华神。好，这就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好，这个埋怨不信的例子每一个初代信徒都很熟悉，每一个人都是知道，也大部分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背景。但是我们今天的信徒熟悉吗？摩西带领200多万人，同时在20岁以上的人却只有少数的人得救，其他的都倒闭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我们能够忽略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吗？这个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故事整个的摩西五经就后面的4本书，出埃及记开始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出埃及是多么伟大，上帝救赎他的百姓的故事，但是20岁以上的人只有少数的人得救，因为其他的都倒闭在旷野。第四，当时在最大的问题，神以他的大能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百姓就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他们在需要粮食跟水的时候，神就奇迹般供应他们，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很多次，每一次都解决他们的危机。他们的衣服跟鞋子，圣经上讲说没穿破，哇，啊，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他们在窥探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没有办法相信神要带领他们进迦南美地得地为业。为什么？因为他们希伯来人矮小，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一看，哇，那边的人又高又壮，哇，我怎么去跟他打，大家都害怕，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相信神可以带领他们进迦南美地啊，得地为业。所以上帝真的很生气啊，他就发怒，就让很多人倒闭在旷野。那么我们要自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危机的时候，不管这个危机是什么危机啊，对，你在人生当中的危机也好，或者是你跟很多人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你还会信靠耶稣基督吗？我要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吗？这是一个我们人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的问题。我盼望你的决定是跟牧师一样，我们决定还要继续相信耶稣基督。第五，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也要毁灭一切不信他的。这个不信包括假信的和不虔诚的人，所以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子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为你我挂在十字架上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第二次他来的时候，他就是来审判的，还要审判把不信的跟信的分开来，把真的相信的跟假的相信的人分开出来。我这边有一个思想比较深啊，我的问题就是说，当时那些出埃及的人啊，全部都是愿意离开的吗？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智慧，这是一个蛮深的问题。神使得法老奴役以色列人，迫使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逃离埃及。好比今天的信徒啊，为了脱离世界的诱惑和败坏，哎，你里面出了埃及，我要耶稣，耶稣可以拯救我，耶稣可以代替我这个刑罚，替我上了十字架，太好了。就我当初信耶稣，其实说真的，哎，就是逃避将来的上帝的愤怒。我只知道上帝可以洗净我的罪孽，因为耶稣替我担待了。那我其他的东西我啥都不知道，就是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对于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一切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接受他，我的罪得赦免，不会有刑罚。这个是我当初信耶稣，我只知道这样，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了脱离世界的诱惑跟败坏，你会不会在受到压力之后就想要回去过最终之乐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谨守跟警醒。那这就是犹大书他要带给我们思想的问题。好，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 那这句话呢就引起很多的争议了。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你顶多只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短短的叙述。但是呢主要的出处是在以诺书第十章到第十六章。我跟大家讲，我今天把以诺书看了大概三分之一了哈，那里面真的很棒哎，哇！我发觉到以诺书是给有意象的人写的，也难怪以诺书在当时他们收集圣经正典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把以诺书放进去，但是犹大书用了以诺书的记载。这里有一次，然后呢在后面又记载了以诺书第一章里面第九节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看到，因为这个里面记载了当初犯淫乱的天使，那他是讲说 heavenly watcher 就是天堂的守望者，那些天堂的守望者呢事实上是要来什么，是要来这个警戒这个人的，但是这个人呢这个天使呢看见人美丽，他就什么跟世界上的女人交合，生下巨人。在那个以诺书里面讲，他是说那些天使们彼此天使们当中哦自己在讨论，他说哎，我们跟女人让他们生下我们的孩子哈。所以呢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呢，他们就说哎，我们也来让我们自己 create 啊，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血缘啊。结果呢上帝啊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不是上帝的设计，上帝是天使归天使，人类归人类啊，这个不可以混合的。你从圣经上的记载啊，上帝是不喜欢混种的啊。那这个巨人呢叫 Nephilim 啊，中文翻译叫利伐因啊，所以你看到说那些所谓的利伐因人很可能都是这些的人啊。神的审判在以诺书里面讲巨人没有永生，而且会互相残杀对方，所以上帝呢就让这些 Nephilim 利伐因彼此厮杀，他们厮杀的程度是非常惨烈的，甚至要把对方吃掉。所以那段时间在洪水之前的人类哦，你会看到他们这个利伐因人哦，他们很凶悍的，哎，他们会吃人的。但是利伐因人他们巨人会彼此攻击，那犯罪的天使也没有永生，而且要拘留在黑暗山谷当中，等候审判的日子，要被丢到火湖里面。那请注意哈，那些巨人死后的灵魂就叫做邪灵。所以在以诺书这边呢，他就把邪灵的 original 出处呢，他就解释了，原来是那些 Nephilim 那些半人类半天使的巨人，当他们肉体死亡之后，他们的灵魂就叫邪灵，就叫 evil spirit。这 evil spirit 邪灵呢是会攻击人类的子孙的，他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要被完全的消灭，就丢到火土里面去。那请你记得哈， evil spirit 邪灵根据以诺书的定义呢跟堕落的天使是不一样的，堕落的天使就是还是天使，邪灵是半人半天使的邪灵。 OK 好了那有趣的是第二点哈，这些犯罪的天使们委托以诺，其实这个以诺是他可以看得见天使，就是说他的灵眼是打开的哈， 等于他可以跟这些灵交通，他的灵也可以随时被提到不同的地方去、啊、那么这个以诺呢，被这一些这个犯罪的天使们委托跟上帝求情，所以以诺在这边呢，要好像变成一个 mediator， 就好像变成一个中保、哦、哎，你受 我受你的委托，他拜托以诺去向上帝求情，那以诺就忠实的记录所有的始末，就是事件的始末，所以他把犯罪天使的天使长的名字，还有这些哪一个天使去教人类去做那些邪术巫术的东西 ，OK， 然后呢，哪几个有总共有200个天使， OK， 在第六以诺书第六章，那在以诺书17章第三节哦，我就看到最近我们在发展的不是说有神的剑嘛，可是他在第17章第三节他说、哦、他是用英文，我把英文先念，他说 And I saw lighted places and the thunder in the outmost ends, in its depths of bow of fire and arrows and their quivers, and a sword of fire and all the flashes of lightning.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很兴奋呢？为什么呢？中文是说，我看见一个被点燃的地方是在最外面的雷声当中，应该讲说在最外面，有雷声了，OK， 在其深处有一道火弓，箭其及其箭筒，一把火箭以及所有的闪电啊。因为我们最近在发展火箭，有火，有弓，有箭啊，我们射了不同的神的箭，但是在天堂跟地狱的交界的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很显然的是天使们在跟这个犯罪天使在作战的武器室里面。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蛮兴奋的、哦、我觉得哇，真的有这种地方哎。所以我们发展的东西，我在以诺书里面看到哦，原来这也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当中啊，我们可以用闪电箭这个击打这个邪灵啊，虽然没有办法杀死他们，可是可以进攻他们。那第三点，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应该是人类守望的职责，却经不起人类女子的美丽，那违背了神的命令。以诺书第六章就有200位这样的天使，这些天使破坏了神的法则，教导人类许多天堂的秘密，以至于人背逆上帝，这些都是巫术邪术的来源。所以邪灵呢，它还可以代代相传来污秽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呢，你会看到污鬼啊 ，unclean spirit， 好、啊，或是 evil spirit 邪灵，这些都是啊 ，nephilim 这些巨人的死了以后的灵，所以他们叫邪灵。OK， 好。神的设计本来是要在赛特的后裔当中取代亚伯有义人的后裔啊，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祖宗。然而天使的犯罪打破了神的计划，让人的后裔要被污染或被巨人消灭，所以呢，你的人种就变得不纯净啊。所以神大发烈怒，用洪水毁灭，只保存诺亚一家。所以洪水毁灭世界，是这个 Nephilim 的出现，以至于上帝大发烈怒，是非常非常的生气，那是一下子把整个人类除了诺亚一家八口之外全部毁灭掉。 OK， 好的， 那么创世纪六章一到八节，还有彼得后书二章四到八节，有提到天使的悖怒悖逆引发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在研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不能说哦，因为他引用的以诺书就认为不正统，这个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圣经经节的佐证啊。因为有些的人他认为说，哎呀，犹大书不要读啦，他引用了维经、旁经、次经，觉得他的正统性有点疑问啊。但是啊，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在新约的正典当中哈。好，那我有这边有两个思想。第一个，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好像如同天使以为神会 赦免他们的犯罪，而悖逆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就是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悖逆的天使犯罪了，神把他关在黑暗的地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你会不会以为婚外的性关系无所谓，上帝会赦免？如果你有这样想法，赶快做，赶快悔改，要断开关系，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上帝要一个一个一个的问，你不要以为上帝看不见，你不要以为上帝无所谓，上帝他在等着你我的悔改。求主带领我们，特别在吹角节的这十天当中，是我们向神悔改最好的时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胜过情欲的诱惑，这是第一个思想。第二个思想，天使有没有救恩呢？那从这一节当中我们看见是没有的。我以前还有点犹豫哦，现在我已经确定了，他们没有悔改的机会。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为天使们流出来的，他只给人类。所以今天感谢主，你跟我是人类，人类只要真实的悔改还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天使对不起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两百个天使现在都关在黑暗的地底下，以诺书有在讲说他们被关在哪里，希望没有人去把他们打开来，也不可能打开了。他们已经是关在黑暗的地牢里面，在等候审判，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因为他们最终的结局已经要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他已经在以诺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只有人还有机会。感谢赞美主，这个在犹大书里面你要看见上帝对人类是有最大莫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好，第七节来，又如所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昧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吕正中的翻译他说，又如所多玛、俄摩拉以及周围城市的人，照这些天使的样子一昧行淫，随从逆性的肉欲，怎样受着勇士之火的处罚，摆在前头做后人的见解。我觉得李正中讲得很白，讲得比较通顺。所以他在讲说，天使的犯罪是违背上帝，也是违背他们的本性，他们不应该这样的。那也讲到所罗马、俄摩拉一样，本来不是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的，在其他的所谓拿弗他利的见证，这个是另外一个次经。他也讲到在所多玛里面，女人跟女人还有天使，所以在所多玛里面其实不仅是男人跟男人，这女人跟天使也有发生关系的。所以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 那个时候还有立法因人在洪水之后、哦、但这个已经超出我们的范围了。那我只是跟大家讲说、有其他的这个赤经他所叙述的东西跟索多玛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为什么索多玛上帝要用天火来毁灭、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好，那在这个四座城市的遗迹作为神审判的证据，在犹大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 他的叙述，当时代的人还可以看得到对四个城市的四个城市的遗迹、哦、是哪四个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这四个城市、哎、他们都附近还看得见。待会呢我有一个地图，我会让大家看看大概在哪里。好，那根据以诺二书，索多玛人风行恋童癖、邪术、巫术，敬拜很多假神，所以难怪嘛，当两个大概蛮漂亮的天使，很帅的天使跑来被罗德接到家里面的时候，哇，当地的大小男人都要要求跟天使发生性关系。那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在看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是合成的男人有大有小、哦、通通都来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啊、全部的男人通通出现，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堕落到这种地步，没有一个例外。我想甚至连那个罗德他不是有女婿吗，他的女儿还在家里还没有嫁出去，但是他们可能已经讲定要嫁了，可是可能那个男的都是在那个里面的。 OK、第三点、哦、索多玛的地是非常美好的，人民很富裕，但是保暖思淫欲，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今天人有钱了就会往这方面去，也会发展很多淫乱的事情，也包括同性恋。所以因着同性恋和其他的罪呢，索多玛就被审判了。那你看创世纪十三章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朔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非常富饶的，非常丰盛的地方，那人民居住非常的丰裕，所以他们就有逆性的情欲。那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他对索多玛的罪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就是他除了逆性的情欲，所谓的逆性的情欲就是一男一女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也包括男的男的女的女的，那这种逆性的情欲的性关系都是上帝恨恶的，是因为太丰盛太安逸，但他们没有照顾困苦和贫穷的人。以西结十六章四十九、五十节，他说怎么看呢、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所以索多玛他的罪除了逆性的情欲之外，还有就是他不去眷顾贫苦的人，他只顾自己的享乐，所以上帝就把他除掉了。 OK 第五点，神审判淫乱同性恋的人是用永火的刑罚，是很令人敬畏的，是很令人害怕的。 我们能够蒙着眼睛说不会发生在新约时代吗？教会如果容忍同性恋和淫乱，应该赶快悔改。创世纪十九章第五节，现代中译本，他说他们喊叫罗德，问他说，今天晚上住在你家里那些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索多玛的男子要跟他们睡觉。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他已经公开的到这种地步。所以那时候如果一个城市哈变成这个样子的话，啊，真的是很可悲。我记得葛培里啊 ，Billy Graham， 葛培里，他说了很有一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哦，他说同性恋的城市哦，如果神没有审判今天的，他是讲今天的，没有审判今天的同性恋城市的话，上帝将来要跟索多玛、俄罗拉的人道歉。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不过这句话太有名了。他意思就是说神不会不审判这些人的，否则的话他就实在是要给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一个交代，为什么上帝你不公义嘛，你为什么当时就一把火把我们全部烧掉，然后现在这些人都好像没事儿一样。所以这是 Billy Graham 啊，葛培里他讲的，我觉得他讲这句话蛮有看见的，就是以前的事你不要认为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就不做了，那是有很可怕的错误。 OK， 好，索多玛的所在地呢，大部分的考古学家是在沿海的南部地区哈，不过在2015年呢，有一个New Mexico 大学的一个考古学家哈，他发现了在沿海的东北角，在约旦的叫 Tal el-Hamon 的地方，挖出了一个城市，很大，也有纯度高达 96% 以上的硫磺焚烧哈。那地球上最多就是 40% 的纯度，所以你可见呢，这个 96% 以上的是从天外来的，好像流星啊，因为上帝毁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呢，是天上降下那个天火，对，硫磺啊，可能是这个从这个外太空的流星来的哈，那纯度很高啊，烧就把你烧起来了，降下那些来，不管你是石头还是什么，全部都让你在很高温之下，全部被烧焦了。所以他们到那边去去看的时候呢，他那个遗迹还有在那个地方，那个虽然是看起来是很坚硬的岩石，可是呢轻轻一碰刮一下，哎，它就掉下来了，就变成粉末状了。所以你看这边我们看这边，这是沿海哈，那一般的神学家认为是这个地方是索多玛、俄摩拉，可能的位置是在这边哈，在沿海的南部，索尔在这边，他们认为是在这里。可是呢，今天呢，这个2015年的时候，他们发觉是在这个地方，沿海的东北角。那他们发现到有一个骨头啊，你可以看到两个男人啊，这是他们的同性恋的这个骨头在这边，哇，放在这边，所以他们发现很多烧焦的尸体的骨壳。好的，那我们要晋升讨论哦，因为我们这边讲到异端假教师的特性，还有称之为不敬虔的人哈。那我觉得整个尤大叔他就讲这两种人的特性，他们的信仰啊，他的生命啊，他的言语，他的性情啊等等。那我把这个晋升讨论呢，我把它放在作业里面，让大家呢去持续的去看 每一节里面他到底在讲什么。好，我留下来当作业哈。OK， 最后大卫鲍森他用白话文翻译了五到七节，他说，虽然这一切的事情你们都早已经知道，我仍然要提醒你们，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当年主从埃及地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但是因着他们的小信，后来就把他们除灭了。他对待天使一样没有纵容，当某些天使放弃自己的位分，离开自己的岗位，主就用永远解不开的锁链把这些堕落的天使囚禁在黑暗的深渊里，一直到审判的日子来到。同样的，索多玛、俄摩拉以及周围各城市的居民，他们的行为淫乱放纵，追求违反自然的情欲，跟那些堕落的天使是一样的。这等人的下场就是要遭受永火的刑罚，后世的人要引以为戒。所以重点就是圣经上有这一些例子，他们遭受了上帝的刑罚，所以我们后世的人要引以为戒啊，这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相信说，哎呀，上帝是爱，上帝是有恩典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点点点点点点点。要小心啊，你要是不是真的悔改，哦，我很为你担心啊。所以我有一大堆作业啊，七八题。我有一个附录，师母说我作业太多不好。Anyway， 好，我这边有一个附录啊，这个是 Deck Bible 里面呢他讲的哈，他把圣经当中天使和人从神的恩典当中堕落的例子，好，他前前后后总共有21个，但是我觉得里面有大概3-4个我不会引用啊。那所以大概有17-18个，我今天呢，我忘了写几个了，我今天写了15个，我很快的跟大家浏览一遍哈。第一个就是撒旦路西佛，曾经是美丽的天使，后来因为他被发现到有罪哈，这个贸易不公，被神逐出天国。好，你在路加福音10:18，对不对？我真看见撒旦好像闪电一般掉下来，坠落下来。好，那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已经被判永死在火湖里面了，他已经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上帝的审判已经在他身上了，但是撒旦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天上灵界发生的事情，地上自然界还不一定哦，还有一段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赶快祈祷啊，祈祷上帝啊，你赶快让撒旦进到火湖里面去，意思就是说耶稣你赶快再来。第二，圣洁的天使们，天上1/3的天使跟着撒旦背逆上帝，他们的结局就是永火。天使犯了淫乱的罪，与地上的女人生孩子，会被锁在黑暗之处，等待末日审判。但是没有犯这一些罪的那个200个天使之外的，他们现在还在灵界，我们天堂地狱、什么地方都还跑来跑去哦。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他们没有被锁在黑暗里面，他们跟随着撒旦还在做很多破坏人的事情。那天使是神的儿子，创世纪、约伯记，然而在犯罪之后仍然被上帝审判，他们失去了神儿子的身份。所以我想要点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神的儿子不会被审判， 你现在，我现在都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用血气生的，乃是从灵生的。我们都会背，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并不能保证你的安全。如果你一旦背逆了神，他照样审判你，这是圣洁的天使。第三个，可能有些人他会开始觉得不太舒服。亚当夏娃，圣经上从来没讲说他们的罪得赦免，也没有在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榜里面，反而他在罗马书、哥林多后书说明他们的罪对后世的影响。亚当是神的儿子，根据路加福音的家谱记载，但是他无法是因为神的儿子而得救，相反呢，他是什么？他背逆了神，让罪进入了世界，以至于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有了罪性。这是第四个，亚当的子孙，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罪，所以人类的子孙都有了罪性。这个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有罪性？因为你是亚当的儿子，因为死亡就承传下来了，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的信息。死就进入到我们里面，人无法逃脱被神审判灭亡的命运，除非你认识耶稣基督，或者重新的让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面。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们待会还再讲到。这是亚当的子孙，所以呢，一个可能你会觉得很讶异，亚当夏娃没得救，会想说，上帝，你创造这两个人类的第一对夫妻，他们没得救，很讶异哈。亚当的子孙没有接受耶稣的，也不得救。拿达亚比户，那这个就是祭司亚伦的大儿子、二儿子，他是圣洁、被高、成圣的祭司。利未记第八章整个都在讲，他不仅是高亚伦，而且是高他们两个儿子。民数记三章一到四节也讲到，他们是祭司，但是因为献上燔火，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因为他们的火是自己不知道从哪边引来的火，他们的火应该是上帝从天上降下的火，燃烧他们的祭物，然后他们要把那个火拿来点到他们的香炉。但是他们呢悖逆，自以为是，他想说，哦，他爸爸这么棒哦，那个献祭太好了，他自己也要来献祭。所以呢，他献上燔火的时候，就从至圣所里面咻一把火就把他们两个人烧死了。这贵为大祭司的大儿子、二儿子，已经是被圣洁分别为圣的祭司，照样被处死，所以蛮可怕的哈。好，第五，可拉党的灭亡。可拉和其一党也是神分别为圣的子民，他控告摩西啊，你专权啊，凌驾耶和华的会众。所以摩西就祷告，神使可拉一党的人呢，地裂开，他的人就活活坠入阴间，然后地再合起来。所以这个是在民数记十六章记载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你不听神的话，你不听神所高立的领袖，你的悖逆的下场就直接到阴间里面去。所以原本是圣洁的子民、耶和华的会众，也因为你的悖逆就死掉了。那我们要问，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悖逆的信徒会去哪里？ 那你要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好，再来扫罗王，他在做王之前呢，他曾经被圣灵高抹，成为新人，有了圣灵。但是他后来去询问交鬼的妇人，没有去寻求上帝，他也失去了圣灵的同在，后来被神咒诅而死。这是在历代志上第十章讲得很清楚，保罗被上帝咒诅而死。所以不是保罗，是扫罗王，所以扫罗王没有得救。不要说他是君王，对不起，他没有得救。第八，那些暂时相信耶稣的人，好，我们终于到了新约，但至终没有跟随耶稣基督。他们好像撒种的比喻，那些暂时相信的人啊，耶稣基督讲了撒种的比喻，讲到四种人，他们就是暂时相信，但是他到了逼迫或是不明白的时候就离开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因为他说了，哎，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些人听了不明白就跑掉了。这等人好像是故意犯罪的人，没有持续相信耶稣基督，因此他们就没有救恩。再来，使徒犹大，我想这个大家比较不会讶异。好，那曾经是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后来出卖耶稣。主耶稣说，犹大曾经是父神交给他的人，曾经拥有永生，但如今就没有了。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耶稣基督自己讲的，那父神所交给他的人，他都保守了，除了那灭亡之子以外啊，每一个人他都保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本来犹大应该是被耶稣保守的，只是他自己选择了不要耶稣，出卖耶稣。再来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个在我们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探讨了很深入。他们曾经经历使徒的大能，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也蒙受了神的大恩，也信了主，跟众人一心一意啊，凡物公用。但是他们欺哄圣灵，结果当场被击杀，使得全教会的人都很惧怕，很敬畏。哇，怎么有这种事情，真的是吓死人的。欸，我们在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很害怕。哇，我们的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哦，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凶悍的。加拉太的人，他曾经领受圣灵得知福音，你看到哈，欸，保罗说，我稀奇你很快就跟着别人跑了，离开了神的恩典，去从别的福音，要靠律法称义。保罗说，你们是从恩典当中坠落了。所以使徒保罗他还要再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中，好像重新要再生一次。所以这是保罗特别为他们的祈求。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受到假的神学影响的人，哎，你还有救，你还可以回来啊！我们真的求主你保守这些现在暂时被异端学说掳去的人，盼望他们赶快回来啊！加拉太教会的，好，迪马贪爱世界，他本来是传道人，与保罗同工的，后来贪爱世界，离开了服事的岗位。如果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迪马离开了，我们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他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他大概就离开了。好，徐美乃跟亚历山大，他是有信心的人，丢弃良心，就是良知啊，就如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因为他们什么丢弃良心，他们亵渎上帝，所以本来是信耶稣的，后来亵渎上帝。保罗说，我把他交给撒旦了，让他们不要再亵渎神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说 这样子的人是不是从恩典当中坠落呢？十四个，贪爱钱财的人，提摩太前书六章，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以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保罗不这么认为啊。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如果你还是贪财，就会被引诱离开真道，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要被这些奇奇怪怪的神学搞混了，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样子的神学你不要去相信。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检验神学观念，这是我一直在跟很多人讲的。我到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这样子跟大家劝勉大家，不要讲什么样的概念，你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而且要用圣经的话来查验，不要被人家三言两语就把你骗去了。这句话讲得很清楚，贪财被引诱离了真道，如果你的钱变成你的主人的话，那就麻烦了。第十五是年轻的寡妇想嫁人，违背当初向基督的许愿，所以被定罪。所以年轻的寡妇最好不要许愿。这保罗讲了，提摩太前书五章讲的。所以呢，我想我就写到这边了。那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跟或者是你们有什么的回应？感谢主。哈利路亚。都没有人有问题，这么难的三节，我们今天才讲三节而已，也准备这三节用了我不少功夫啊，然后你们都没问题，那显然太棒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好。
就是现在的人他们在哪
？OK， 现在死去的人他们在哪里 ？OK， 好问题。请你打开约翰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你把麦克风拿掉吧。OK。
你把麦克风拿掉。
我帮你弄掉。OK。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OK。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所以保罗他是说，我两难当中，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世界去哪里呢？与基督同在，这是好得无比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哪里你就在哪里。所以现在的新约的信徒，如果死了之后 哎，就到耶稣基督那里去。那如果没有死的话，不是，别去。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在哪里呢？如果没有死的人的话，不是没有死，没有信的人的话，哎呀，如果没有信的人他在哪里呢？那么一般的相信是在路加福音，在那个16章，在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里面，这边讲得很清楚哈。你看，在23节，16章，路加福音16章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看见亚伯拉罕。OK，好的。怎么说？我蛮确定会在阴间呢、，Hades， 阴间，因为在阴间里面信耶稣的人已经被耶稣带到天上去了，这个我们待会再看哦。但是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灵魂就是在阴间里面。那因为这个人他说，哎呀，亚伯拉罕啊，我的主啊，请你让我们这边有一个死里复活的，好，30节，死里复活的到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你不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会听劝的。所以呢，这个人他说，哎呀，不要让我的兄弟来我这边啊，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所以这个痛苦的地方就是阴间，啊，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就会在阴间里面。那你说，牧师，这些人为什么到了像使徒保罗一样能跟耶稣在一起啊？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啊，是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啊。以弗所书第4章的第8节，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第9节，既说升上，岂不先降下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曾经到地理里面掳掠了仇敌所掳掠的，原文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他掳掠了把撒旦魔鬼他们掳掠的那一些死去的灵魂带到天上去了。因此，保罗他才会说，我死了以后，情愿与基督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把所有的属耶稣的灵魂都带到天上去。OK，
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那个天使跟女人生的那个孩子，他为什么没有进入到阴间？
你说天、
这个、
天使跟女人生的
第三人，
你说
对，天使跟
女人的孩子怎么样？立法阴人怎么样？
他们的灵魂没有在阴间。
没有，
阴间是不是已经拘留了？
不是，没有。
阴间是没有自由活动的。
没有，他们的灵魂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他们的灵魂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邪灵，所以他们并没有在阴间里面，他们还是到处活动，他们要攻击人类。好，这是根据以诺书里面所写的，所以他们的灵魂没有办法得安息。因为他们没什么去处， 所以他们将来的去处就是硫磺火湖里面啊，一起要被审判。但是他们现在呢，他们的啊，就是要攻击人类，因为那是以诺书所讲的，所以啊，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要害怕，我们有权柄胜过这些邪灵。OK，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
OK， 好，其他的人。学赞美主。好的，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哈利路亚，愿各位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面。我们请林牧师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今天借着牧师带领我们经过这些经文来提醒我们，主在你里边有很多的奥秘，我们的灵魂的归宿，现在将来如何都是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深信我们是你的孩子，是给我们有重生，耶稣基督的生命，生命是从你而来的。谢谢主，真的是爱我们，又继续的带领我们，又给我们机会成长，让我们真的是在爱着当中。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有攻击，有受苦，才能够真正的成长，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继续的成长起来，这是必须的。我们必须经过这些苦难，像耶稣所经历的，在这个痛的当中，那才能够认知，我们一切都是在这个恶者的伎俩考验当中，紧紧的依靠神，来得着神为我预备的拯救福音，保守。
Amen。
谢谢阿爸天父。真的，我们想到我们的名字可以写在生命册上，我们为此而欢欣快乐，感谢主。让我们时时刻刻，我们的生命，我们呼吸都与阿爸父与主耶稣连接在一起，求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虽然在这地上有很多的试探，但我们常常欢喜快乐，因为有主你的保守，让我们继续靠着你带领我们过着勇敢的生活。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也常常爱着我们，让我们欢喜快乐，得着这个救恩，得着这个成长的机会。主，我们将你常常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一无惧怕，让我们真的是被你得着，以至于我们的选择，你给我们的选择，我们常常来选你。
Amen。
吸引我们，让我们也被你吸引，让我们真的是只有单单活在主你的里面，主，让我们胜过这个环境。主，你常常要我们选择你，当我们选择你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
让
我们归向这救主，你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你。主啊，你就是我们最宝贵的，因为你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好。谢谢主，谢谢牧师，谢谢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学习，让给我们 在这此时此刻，在经历到主你的话语的奥秘，被你得着，被你改变，让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祝福我们当中需要的成长，给我们真的是有挂虑，将我们的重担卸在您面前。谢谢主，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
Amen.
我们的时间，经历到你的永恒。
Amen.
得蒙你的保守，成为最快乐的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Amen.
Amen. 谢谢，谢谢大家。愿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面。大家晚安。
阿门。阿门。